有一个牧师去一个教会讲道，他讲的题目呢就是怎么制服我们的怒气。他在讲道开始的时候，他就问下面的弟兄姐妹，在过去的三个月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发过脾气、生过气，请你举手。大家看一看有没有人，他一看没有任何人，然后他再换一下问话的方式，他在过去一个月之内你从来没有生过气的，请你举手。再看一看，还是没有人，然后再问一下，那在过去三天里面没有生过气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真的有人了，你看看我们后面就有一个人三天没有生过气了哈。啊，他看到举手的是一位老伯伯，那这个牧师就问这位老伯伯，他说你老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过去三天你有什么办法来控制自己没有生气。老伯伯回答说，过去三天我是一个人住的，我老伴去看我的女儿去了。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啊？有待考证。那的确是生气是常常有的事，家家都有的事，每个人每天都遇到的事情。我们不想生气，可是还是生气，生气了后悔，后悔了还是生气，好像我们人就是个气包啊，气做的，气让我们很苦，但是我们还生气。生气是一个普遍的问题，是一个人性的问题，是个全世界各族各方各民每个人都遇到的问题。那我今天要再一次讲这个心智更新与治理怒气。有人说，你为什么这个气知道那么多，讲那么多次吗？你知道马丁路德有一次，他的教区里面有一个人啊，基督徒就问马丁路德，他说，路德博士啊，你怎么每个礼拜都讲福音、讲十字架，每个礼拜都讲呢？怎么每个礼拜都讲？为什么呢？翻来覆去的讲。啊，路德说啊，我每个礼拜都讲，是因为你每个礼拜都忘了。我想怒气，我们都知道，我在这儿也讲过多少次，但是再一次，主要提用这个话语来提醒我自己，也提醒我们中途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怒气这个问题也非面对不可。我们一起读这个圣经，这个圣经你知道教我们怎么样心意更新，脱去旧人，换上新人。如果你的怒气问题没有解决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旧人当中还有一个东西在缠着我们，它捆绑我们，我们身上还是旧的东西太多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过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。又你的仁义和圣洁，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不可寒露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那弟兄姐妹看到这段经文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受洗了，我们要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圣经上说我们是新人，在什么地方新呢？那保罗这要讲得很清楚，弟兄姐妹，什么地方新呢？首先他说你要弃绝谎言，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然后马上就开始讲到不可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寒露到日落，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他为什么提这样的问题？因为怒气是我们旧人的一个特点，是我们属肉体的一个特征，每个人必须要面对它，让基督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能体现出来。如果我们怒气一生还跟着我们，说明我们这个旧人在我们的里头还是根深蒂固，所以我们身上不能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再讲，我下个礼拜还要讲这个怒气的问题。那最后一讲呢， 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你怜悯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永恒当中你定义爱我们，也定义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，把荣耀的丰富和恩典披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尝到你永恒的甘甜、永恒的荣耀、永恒的喜乐。主，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在地上就是浪子，就是孤儿，就像没有窝的鸟，在森林当中窜来窜去，遇到树创头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创头。主，吸引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把耶稣基督的荣美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走在亚当里头，我们是败坏的，在基督里头你更新了我们，也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是让我们在世上短暂的人生当中能享受从你来的生命的荣耀、生命的喜乐、生命的亮光和生命的平安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谢谢主你的圣灵把十字架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把我们的肉体可以制服它，好像耶稣基督的荣美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彰显出来。主啊，愿你在我们中间被尊伟大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什么是怒气呢？上四个礼拜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那什么是怒气？那怒气是一种从不顺服、不开心、不满意到沮丧、苦毒、指责、暴躁、吼叫、发狂等多种形式的情绪反应。你知道发怒有很多种方式，生气也有很多种方式，每个人生气方式不一样，我们个性不一样，我们生气的方式也不一样。我知道有一些人一生气的时候就是满口酸话或者满口胡言，有些人生气的时候骂骂咧咧，很没冷对，有人是满脸冰霜，有些人是沉默不语。那有些人生气的方式呢，跟这完全不一样，有的人生气是又吼又叫，又哭又闹，又蹦又跳。所以每个人表达这个怒气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是是你一种情绪的反应。那怒气还是什么呢？怒气是一种自己认为自己的尊严、身份、形象或自己所爱的人或说宝贵的东西受到挑战或威胁的情绪反应。其实人家可能不一定有那个意思，但是你觉得别人侮辱了你、贬低了你、占了你的便宜、威胁到你或者你的财产、你喜爱的东西，你开始发怒。其实不一定有那样的事情，但是你认为，所以在里头触动了怒气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，生气不一定是坏东西。我们为什么会生气？因为上帝会生气。弟兄姐妹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还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圣经上说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只是这个形象给堕落了、败坏了、扭曲了。什么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呢？弟兄姐妹，上帝是永恒的，我们按照他形象造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永恒，没有一个人不渴望永恒的。有些人一面说哎呀我巴不得我赶快早死，可另外一方面正在看看养生之道的书，要怎么活得更好。每个人都渴望永恒，因为上帝是永恒的，所以我们都渴望永恒。上帝是完美的，绝对完美的，所以我们在世上没有一个人不渴望完美。你找到个美的还要更美，找到善的要更善，高的要更高，每个人都渴望完美。但是这个世界是个破碎的世界，没有完美。弟兄姐妹，很多完美主义者是一种有病态的人，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世界没有完美，但你心中为什么渴望完美呢？因为上帝造你的时候按照他形象造的，你的里头还有个完美的可想，那上帝就是真理，所以你渴望真理、追求真理，真理永远没有穷尽，因为真理本身就是上帝。所以上帝按他形象造我们，上帝是个发怒的上帝，我们也发怒。上帝是有情感的上帝，我们也是有情感的人。上帝按他的形象造我们的，但是上帝的发怒跟我们不一样。上帝的发怒是什么？是干净的，是健康的，是无罪的，是公义的。那我们的怒气呢？90%、95%是不干净的、不洁净的。我们的怒气是有问题的，是从我们肉体里头爆发出来的，从亚当里头爆发出来的。我们的始祖亚当一开始他就生气，大家知道是不是？当他被赶出伊甸园以后，他生气啊！他想想我每天劳苦劳足， 我想要当初伊甸园的生活多么美好。他开始指责自己的妻子，他的这个怒气影响他的孩子。为什么他的儿子该隐脾气那么坏？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试想第一个谋杀案是谁？是谁？该隐。该隐的怒气从哪儿来的？你说是不是受他爸爸有点影响？有可能呢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说怒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的时候从罪里的，从亚当里的爆发出来的，从我们旧人的书信里的爆发出来的。我们有公义的怒气，我上次也说了，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怒气是不洁净的、不健康的、不公义的。怒气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我们里面上帝的形象已经被扭曲了，上帝的形象在我们里头已经破碎了。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，我们一生要过一个成圣的过程。所谓成圣的过程，就是你们上帝的形象慢慢恢复起来。所以圣经上说，这个新人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是照着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一个成圣的基督徒，里面那个上帝的形象慢慢慢慢恢复起来，包括怒气，你的怒气慢慢得到控制。不是说你没有怒气，从罪来的怒气，从肉体来的怒气慢慢的消失。你知道怎么能控制它，怎么来制服它，怎么来征服它。不是说你不生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我们堕落了，神的形象在我们里就破碎了。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以后，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，这个形象慢慢被恢复起来。我们有真理的仁义，真理的圣洁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怒气是我们生命中必须面对的问题，从亚当来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有，包括我在内都有这个问题。所以圣经劝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给魔鬼留地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怒气临到我们生命当中，怒气带来很多很多的危害。我知道有很多的原因导致我们生气，我上个礼拜说了很多的东西导致我们生命，导致我们发怒。有的时候我们骄傲，我们就像那乌鸦王一样，这个事情你怎么不懂，这样的事情你也看不透，还不明白，所以我们会生气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像那个约拿一样，我们环境不能控制的时候，这个事情不能控制，我的太太也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我的丈夫也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我的儿女也不是我能控制的，我的老板也不是我控制的，我的教授也不是我控制的，我们开始生气了。就像约拿一样，我们不能控制环境。如果所有的环境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你不会生气的，弟兄姐妹。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按照你的想法来发生的，你不会生气，就是因为你不能控制这个环境，你生气了。那还有呢，我们像扫罗一样，我们的财产、我们的位置、我们的面子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我们就生气。所以好多种原因导致我们生气。今天我首先跟弟兄姐妹说，生气你要知道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，每一样事情发生是没有后果的，任何事情发生都是有后果的，我们生气是有后果的。我巴不得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明白这个道理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所有的怒气它一定是有后果的。首先的后果是什么？第一个后果是伤害我们自己，伤害我们自己。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不会好受，怒气就像个炸药一样，怒气像个毒药一样，在我们的里头会伤害我们。我不大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把怒发怒称为生气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？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说发怒是生气呢？大概是这个中医理论，因为中医告诉你啊，怒在里头产生一种气，气横冲直撞，会导致你身体有病。这是中医的理论，《黄帝内经》里头就有这样的话。他说你为什么会生病？他说除了这个潮湿啊、干燥啊、风雨啊、阴阳啊，还有喜和怒，饮食起居都会导致你生病。那有没有道理？是有道理的，弟兄姐妹。当你里头气在你的横冲直撞的时候，那皇帝内经讲的准不准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个道理的。他说气往上涌，冲你的这个头皮、头顶，会让你头发越来越少。那这不一定对的啊，不要看到有些头发少就是他好像脾气不好，那不一定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 你的里头有气，气导致你会有心脏病。他说你闷气的人会导致什么？有胃溃疡，会导致你这个十二指溃疡，因为气像毒液一样天天吞在你的里头，压在心中。有些人是闷气成窝囊气，窝囊气闷气就像毒液一样天天吞在你的里头，让你生胃溃疡、十二指溃疡。有人生气的时候血液喷张，对不对？心脏跳得很快，可能会中风，那可能会脑溢血，会心脏病。有些人生关节炎。你们有听过一句话，人家说为什么有些人读这个 depression 是一种这个忧郁症，不是所有忧郁症都同一个原因，但是有人说，美国人说，西方人会说，忧郁症是什么？是一种 frozen anger， 是一种凝固的怒气，你的怒气在你的里头排泄不出去了，在你的积冰了不走了，形成你的忧郁症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怒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有百害无益处。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很多人一边进补一边进毒呢？一边讲究养生之道，吃这吃那吃好，每天看到有什么养生的方子秘诀，马上赶快去找来要补补身体，一方面呢又发怒发气发脾气。你知道发怒发脾气是禁毒，一个禁补一个禁毒。我们生命就在这种很滑稽的环境当中在成长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真正的基督的福音是真正的养生之道，不但养你肉体的生命，还养你永远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要制服里头亚当的本性，制服你肉体的本性，包括制服你的怒气。而且不但养活你的身体，他还养育你的灵魂，养育你永远的生命在你的里头。这真正的基督福音，弟兄姐妹，你把神的道活出来，那是养生之道，真正的养生之道。巴巴求主来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明白生气的后果多严重。不但是这样的伤你的身体，弟兄姐妹，生气带来很多的问题，伤害你的心灵。一个生气的人，你知道容易挑起争端。一个常常怒气的人，一个常常生气的人，他的心怀不是很宽广，他容易批评别人、贬低别人、小看别人，常常更容易为自己找理由，更容易别人争论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弟兄姐妹想想看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一个常常心中有窝囊气的人，你的言语不会有好的言语，你讲话也不会有好的那种态度，会挑起争论，怒气让你注意力不集中，让你的工作效率降低。上次我也这么说了哈。所以圣经上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。他们有一个研究说啊，有个人常常心中是闷气的人，心中有气的人，有意识无意识的他会迟到，他不能完成工作。我恨你这个老板，我就是这样做，我看你怎么的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，我就不按照你的事情去方式去做，就表示一种变相的一种思维，一种挑战。所以这种事情往往会形式愚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怒气带来很多的问题，让你苦闷，让你自我孤立，觉得别人不懂你的心，不能理解你，不愿意与人交往。那我上次说了，怒气不但伤害你自己的心灵，还伤害你的家人。我们知道都是成人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夫妻之间常常生气的话，你们夫妻不会睡一个床的，不会睡一个床的。没有肌肤之亲，双方怨恨更深。那怨恨更深，反过来又激起他内心的怒气，就你的生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当中。因为怒气，我不想碰你，你不想碰我；因为你不想碰我，我不想碰你，我心中更有怒气。结果生活就生活在一种恶性循环当中。有人说我一生就是活寡，有人说我没有妻子没有太太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里头有堵墙，那是罪气就成一堵墙。就怒气带来的好怒的恶果，伤你的身体，伤你内在的那种生命的光景。 那还更重要的，我放在最后讲，一个真正常常被怒气充满的人，你跟神的关系不会太好，也不会跟神和神的关系太好。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与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祭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你常常是一个生气的人，你祷告上帝都不垂听你的祷告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你献祭就像祷告一样，你敬拜神一样，可是你心中带着恶念，带着怒气，上帝怎么垂听你的祷告？那圣经上还有一句话，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我愿人无愤怒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，圣经为什么把男人无愤怒跟祷告放在一起啊？为什么？我不是这圣经上说男人好愤怒，不等于说女人不好愤怒哈，女人也好愤怒的。为什么把祷告跟这个愤怒连在一起？当你心中充满愤怒的时候，你不会祷告的。你跟神之间有一个阻隔在那儿，你一祷告的时候，你的脑子里面全是对方那个面孔，那让你生气的那些场面，你的心不能安静下来，所以怒气阻隔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一个常常生气的人，他的属灵生活会有很大的障碍，他很难心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因为里面一种怒气在他里头捆绑他约束他，他祷告好像达不到神的面前，神也不喜悦。怒气是你的大问题，怒气是你的敌人，是毒药，是炸药，是雷管，在你的生命当中是阻止你跟上帝的关系。当怒气在你的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你也领受不到上帝的祝福。上帝明明要给你祝福，你给你好的房子，好的工作，健康的身体，可是你怒气里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你伤害你的家人。我知道有些人家的房子很好，可是里面冰冷的，为什么？没有祝福啊。上帝是祝福你，可是你自己的怒气常常捆绑你，让你都不得自由。所以当我们有怒气的时候，上帝的祝福好像被个东西拦阻在那儿，不能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更重要的一点，弟兄姐妹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不会顺服上帝的。我就是这样，把上帝的话完全抛在一边，我就不听。所以当我们在怒气捆绑的时候，我们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，跟我们儿女的关系出了问题，跟我们妻子丈夫关系出了问题，跟我们同事的关系出了问题，跟我们同学教授关系出了问题，你跟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。祷告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好像上帝的祝福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主啊，我信靠你，为什么我没有喜乐呢？因为怒气在我们的里头，有的时候那种怒气是一种潜意识的，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在我们里头纠结着，好像叫冤魂不散一样，在我们里头捆绑着我们，纠缠着我们，让我们里头一想起来不好表达，但是里面有怒气，这个怒气捆绑我们。我下个礼拜就要讲这种苦毒，为什么圣经教人说喊怒不可导日落，因为那是苦毒，苦毒在你的里头又苦又毒，你的生命得不到释放。我今天讲这么多，这不是我讲的主题，因为我上个礼拜我也是讲到这样的问题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，成圣生活你必须要面对你的肉体，除旧换新你必须要面对你的肉体，你生命当中其中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怒气的问题，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人生就是战场，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，不一定是你的太太，不一定是你的丈夫，不一定是你的教授，不是，不一定是你的同事，可能是你自己。我这样讲有的时候很刺耳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怒气在我们的里头就是个窗口，透过这个窗口看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。那怎么办？这是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主题。我们都知道怒气不好，怒气是毒药，家中没有平安，身边没有喜乐，灵性不能成长，这个世界上苦多乐少，结果怒气发生以后，常常三天一大气，两天一小气，我们生命当中尝不到上帝给我们那个甘甜，怎么办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都有怒气，都有怒气，怎么办？我今天要讲五个方面的内容。第一个，面对怒气我们该怎么解决呢？弟兄姐妹，怎么解决怒气？是个事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怎么解决？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承认 怒气是我的问题，我面对他。我知道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怒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我这个人呢就像打雷一样，噼里啪啦炸几声以后很快就过去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不要把当一回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看电影，我们看小说哈，看戏剧，看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雷厉风行啊，噼噼啪啪有话就讲啊，有气就发，也就是这个人爽，对不对？爽，这个人干净利落，爽。可是这个人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，你爽不爽？你看电影跟生活是两回事，是不是？你天天遇到一个人，进门就是一张脸，你出门就是摔门，这是你的生活吗？你不会向往这种生活。电影归电影，小说归小说，生活是两回事。所以我们要意识到怒气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问题。你表达怒气的方式不一定是打狗，不一定是炸电视，你发怒的方式可能是啰里啰嗦，可能是闷气，可能是满口胡言，可能是沉默寡言。但是你知道怒气是你的问题。人生是一个战场，你里面就是一个战场，其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要面对你怒气的问题。因为怒气不对付，旧人在你里头永远是盘踞着，其中旧人一个方面在你的里头来控制你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我都知道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是怒气的牺牲品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问题你要知道，我有怒气的问题，我要面对这个怒气的问题。当我们怒气开始爆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还很兴旺，我们的旧人还很强大，我们的旧人还在我们里头紧紧的控制我们，基督在我们身上好像无能为力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付怒气就是打仗，是个 battle field。所以第一点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有怒气的问题，不仅仅是我的太太有怒气的问题，我也有这个问题；不仅仅我的孩子有怒气的问题，我也有这个问题；不仅我的老板、我的同事有怒气的问题，我有这个问题。假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没有这个问题，第一点你就不要考虑了啊！如果你中间没有怒气的问题，那这不是你的问题。但如果我们中间，我们想一想，我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我承认我有这样的问题，我承认我不逃避它，我要面对我生命中这个怒气的问题。因为怒气在我生命当中会伤害我，伤害我跟神的关系，伤害我的家人，伤害我的孩子，伤害我的同事，跟伤害跟别人的关系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承认有怒气，我要面对它。从此以后我不逃避这个怒气的问题，不要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怒气没什么了不起，人人都是生气，人人都生气，但是人人都是亚当的子孙，你不一样，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上帝的儿女，人家可以不面对怒气，你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，因为要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，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满天都是满面怒容，哪有真理的圣洁和仁义啊？没有啊，只有满脸的怒气，是不是？我们跟我们的身份不相称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我们要处理面对这个怒气的问题。怒气是咒诅，怒气不是祝福，怒气是炸药，是毒药，不是良药。圣经上不是说吗？忧愁的心死过苦甘，对吧？喜乐的心是医治的良药。你生气的时候哪有喜乐啊？没有喜乐就是吃毒药，伤你的身体，也伤你的家庭，伤你跟同事、同学、教授的关系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有这个问题。主啊，你帮助我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常常讲，主啊，我背着十字架与你同行，我背着十字架与主同行，主啊，我背着十字架与你同行，很空，空得不得了，落到四处。第一个要对付的怒气，这是旧人的生命的一个特征。第二，你一定要明白我为什么生气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很多事情让我们生气，有的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生气，我们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他不走，我叫他读的书他不读，有时候配偶让你生气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方法，应当做的选择他不做，有时候我们老板，我们叫他偏待我，他不公平不公义，有时候同学，就是这个家伙很命，对我不好，占我的便宜，我的同事，我的家人，有时候开车的时候，人家突然就 cut in， 让我生气，就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混，很混呢？是不是？这个很多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生气。生活的每一天，有许多的事情激起你内在的怒气， 你不能控制这个世界啊！如果你什么事情都在你的控制之下，你不会生气的，你不会生气的。叫约拿，他后来生气的时候，上帝问他一句话，约拿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你回家去看一看。上帝问约拿一个问题，问他什么问题？上帝说：“约拿，你这生气是合理的吗 ？It is right for you to be angry。”约拿当时心里怎么想？实际上没有说。约拿会怎么想？我当然是 right， 在我的心中就是 right， 所以我应该要生气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气，我们是人，我们一定会生气的。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，好像我们心中处于一种波澜不惊啊，古井不波那种状态，没有，我们不可能达到那种状态，目前还没有。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也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为什么要生气？我为什么要生气？这些原因导致是我儿女让我生气，我的配偶让我生气，我的同事让我生气，我的同学让我生气，我的房东让我生气，我是让我生气。但是你再问深一步，这更深一步，为什么这个东西能触动我的怒气？比方我孩子他就是不听话，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话能触动我的怒气呢？我在乎的是什么？你知道我几个月前我去 New Jersey 新泽西州，从这儿开车到新泽西大概要四个小时不到，三个半小时，四个小时差不多。我从早晨回来啊，我星期六去的，我看到那个路啊畅通的不得了，很开心。可是那回来的路呢，哇，就像巨大的停车场，几百个 mile， 我说太开心的不得了，我说幸亏哈，我不是在那边，我在这边呢，我开得很畅快啊。可第二天早晨我心中还做好准备了，我说早一点不要像昨天那个狂景淋到我就糟糕了哈，我正好走这条路回来。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上路以后，我九点钟开始出发，还有音乐哈，谢谢很好啊。第二天早上我开车的时候九点钟出发，我开等于是爬了几个小时，我到家的时候只有五点。但我在路上堵车的时候，你心中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弟兄姐妹，你堵车的时候心中不开心啊？有没有啊？不开心啊，气啊，是不是？我气谁呢？我是纽约州政府啊，我这个政府办事情没有效率啊，我们老百姓这个 tax 这个税收干什么去了？这是一条主干道，有这么多的车，几百个 mile， 都是上百上，可能很长时间嘛哈，我等于爬回来的嘛，你看多长时间呢哈？那我看到星期六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马路拓宽在拓宽呢哈，哎，马路上也没有工人，星期天当然也没有工人，我说难道不知道这么多人在这条路上在开车吗？在使用这条路吗？这对新泽西的经济多重要啊！而且你政府，你想一想，这么多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，就堵在这儿，一堵就一天，你不是浪费人的生命吗？那我里面有很多正当的这个怒气的理由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这个政府办事无效，这些工人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星期天，这个星期六怎么跑哪儿去了呢？对不对？你看要赶快要修好吗？要在中国那早就解决问题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这么想。当时人在生气的时候会理想化一些东西，是不是？当时我一路生气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的里头开始有圣灵光照我，你到底是让你生气是什么呢？是堵车吗？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堵车吗？弟兄姐妹，是堵车吗？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不方便了，我的时间受到影响了，我的计划受到影响了，我们也受到特殊对待，我受到影响了，这是根本的问题在这儿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生气的背后的根好像是堵车，那背后是什么？我的便利，我的方便，我的时间，我的计划，我的想法都受到影响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是个有罪的世界，你不是宇宙的 center， 不是纽约州高官们，他也要按照我的计划在运转。那些建马路的工人星期六他们也要回家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理由为自己的辩护。根在哪儿？根在我的里头， self-centered。 我觉得我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对待？那反过来问，你为什么不能遭受这样的对待呢？这是个有罪的世界啊。 你认为什么事情都按照你所想望的去推进吗？不可能的，这是个有罪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生气第一步，你知道我是有气的问题，我要面对它。第二个，你要知道我生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，到底为什么生气，到底为什么我的老板对我好像今天面色不对，让我心中很难过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他的脸色不对就让你难过呢？你在乎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意识到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。你的孩子惹你生气，为什么你的孩子会惹你生气呢？你在乎的是什么？第三，圣经上说生气却不可犯罪。我上个礼拜讲了一点，今天我多讲一点。生气却不可犯罪，生气你是好像是不能控制的，因为世界上发生许多的事情让你生气，别人骂你，别人占你的便宜，像堵车，很多事情让你不开心，这是怒气。但是生气不可犯罪，意思就是说你生气跟犯罪之间还有一个距离，在这生气到犯罪之间你是有选择的，弟兄姐妹，你是有选择的。我等会后面讲，怎么可能还有选择呢？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反应？堵车我不能控制，家人我不能控制，邻舍我不能控制，儿女我也不能控制，都不是我所能控制的，没有一样事情该按照我的权柄去做的，不可能的。我生气了，弟兄姐妹，生气不是罪，不一定是罪，但是生气可以导致犯罪。就在生气和犯罪之间你可以做个选择，我怎么样来回应所发生的事情。打个比方，你的孩子就是不听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气啊！他要玩游戏，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气不导致犯罪，这中间有个距离在这儿。我很生气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回应？我有选择，你有好几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是什么？你可以大吼，可以大叫，可以用棍子打，对不对？这是一种选择嘛？你可以选择呀。那第二个选择是什么？我不管，我不问，反正我也放弃了。我心中很生气，但是我知道没有办法，我就任凭你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我也管不了你了。那你的他的家的这个你的里面另外一个配偶，他也管不了，他不管，就是你管。那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反应？弟兄姐妹，在这时候怎么反应？怒气会导致犯罪，一边你打你吼你叫，这是以犯罪的方式对付罪。很多的父母都试过了，那结果是什么？要么你的孩子将来伤了自己，要么你的孩子长大以后跟你一样，他结婚之后也跟你一样对付这种情景，就是大喊大叫，因为他 copy 复制父母的这种行为方式，就像该隐复制亚当的行为方式一样。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我可以选择不吼不叫吗？我有选择还有别的方式吗？有没有别的方式呢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的父母选择非常好的方式，他怎么选择？感谢神，我觉得我们中间这些父母有智慧，他选择每天于是大喊大叫，我倒不如花一点时间，哪怕晚上十分钟，早晨十分钟，跟孩子坐下来读一些灵修材料。你知道美国的很多的 Christian Family Bookstore 有很多的那个 Devotion for Kids， 很好的材料啊，每天一小篇，告诉你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怎么样按照什么道来生活。哎，你每天花十分钟五分钟跟他在一起读，在一起祷告，哦，你发现他的果效比你大喊大叫好千倍了。不一定用罪的方式来对付罪，你生气了不一定导致犯罪，你中间还是有选择的，你怎么来选择来面对你里面的怒气。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跟别人产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大喊大叫，好像我们占了上风，我的怒气有一种极大的震慑力哈，让对方不说话了。你赢得了对方，可是你失去了整个战争，是不是这样？对方心中把怒气放在心中，我不跟你谈，我把怒气放在里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生气却可以不犯罪。那第四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圣经上有个很好的教导，这是圣经上很好的一个教导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雅各书第一章19-20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对付怒气的另外一个方式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慢慢的动怒。有的时候我们怒气一来的时候，对方比方说骂你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就骂回去，对不对？一般的是这样的。但圣经上说，你迟延一点反应，我先听，然后再说。因为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言语暴力，触动怒气。哎，我缓一下，我不要马上做一个反应。有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是要我后面再讲，要极大的操练。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常常很难，因为迟缓发怒，就帮助你消解愤怒。他们心理学家做了一个一个实验，很有意思。我们每个人都开车嘛，哈，今天早上开车，也许你会遇到这种事情。前面是绿灯了，哎，前面的车在绿灯，他不走，他堵在那儿，结果你还在等，又红灯了。这时候你怒气不怒，生气不生气啊？我想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会生气，我也生气，是不是？我要赶上班呐，我赶去开会呀，是不是？前面是绿灯了，你还不走，你干什么呢？心中就非常的愤怒。哎，他们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很有意思。在这种情况怎么办？怎么能缓解你里面的怒气呢？他们做一个实验，怎么实验呢？就是在你生气的时候，哎，突然有个老人家、老爷爷、老奶奶，白发苍苍，拄着拐棍，慢慢来了。哦，你看到这个情况以后，哎，你的注意力转移了，就不气了。那有的时候突然来一个小丑啊，这个穿着这个五颜六色的衣服从你面前走过啊，摆一些怪的动作，哎，你也不气了。那有些人还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来一个很非常性感女郎从你前面走过，哦，你也不生气了。那为什么本来是生气的，现在就不生气了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东西把你的注意力给拔走了，你迟缓你的怒气，你自己怒气慢慢就消失了。是告诉你一个分，圣经上就是慢慢的动，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赶紧转移一下。你生气的时候你去炒菜，生气的时候你去扫地，生气的时候你洗车，生气的时候实在不行你找我谈一谈，迟缓你发怒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你人生的一个大的智慧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快快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神教我这个功课啊，啊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多年前有一个出版机构让我帮他翻译一本书，书出来了，我拿到书以后我发怒了，我非常的生气。为什么生气？那个编辑也许他做文字工作可以，可他没有受过神学和哲学的训练，他很多书也他乱改。我当时气得不得了，我从来没觉得那么气，我气啊，我有很多理由气啊。为什么气？我要对读者不负责任，对译者不负责任，我气。我当时第一反应什么？拿起他的电话，我打，要告诉对方这个书请你不要再出版，可以把我的名字从书上挪走。我当时就这么想的，我准备去打电话去跟他谈。哎，当我快拿电话的时候，我心中不对，不能这样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你失去了生气不可控制，但是你慢慢的动怒。可是我电话没有放下来以后，我心中还气，我怎么办？我写了一封信，那个信是充满着火药味，每一个字都是刀，每一个词组都是炸药，我要伤害对方，我觉得你们不负责任，你们这种人不懂，你要告诉我。你知道我心中就这种怒气的不得了，让我信写好了，我放在桌上，我没有记。我要记的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下不了台还是我下不了台，我不答应他出版，可是已经出版了，第二版没有名字，那怎么算什么？要重来。但是我没有记，但是感谢神很幽默，你知道，好多年之后有一个大学在找 faculty， 他们找到我要劝我去教书。哎，我当时跟他们谈过以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呢？我是牧师啊。他说：“哦，我有个朋友，啊，那个大学的一个教授说，我有个朋友在某某某出版机构里面是一个头。他说你曾经为他翻过一本书，他知道你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当时我发出一封信， 指责对方、批评对方，充满火药味。你说这个老板还推荐我去一个大学教书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神要通过这些事情，当然我现在是牧师，没有去教书，所以弟兄姐妹，但是这个事情在这儿，就是说你快快的听，你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这是一个智慧，延缓你发怒的时间。当年林肯也是这样的，林肯手下有一个著名的官员，他的秘书叫 Edwin Stanton， Edwin Stanton 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他有一次他发大怒，他怒气得不得了，他很生气。他为什么呢？他就当时军队里面有个官员，他偏袒别人，不公正，他非常生气，向林肯发脾气。林肯说，你写封信给他吗？这 Edwin 就写了一封信，充满着火药味，拿过来给林肯看。林肯看到以后，林肯说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 Edwin 一听，你说怎么办？你叫我写信的，我写了信，我现在赶快寄走啊。林肯说 No, 把它烧掉，把它烧掉。他说，我每次发怒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思想、我的情感、我的怒气写在纸上，然后我把它烧掉。如果再需要的话，我写在第二遍。这是延缓你发怒的一种方式。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智慧。如果你老板发个 email 给你，啪，立马就发过去，你在怒气中回的 email 可能会产生问题的。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怒气不一定导致犯罪。最后一点最重要，我刚才讲这么多，有人会问了，你王牧师肯定不知道发怒的那种滋味，你发怒的时候生气了还要做选择怎么回应，你来得及吗？你气昏了头脑，你还来得及去想一想，选择一选择二怎么回应？不是你能选择的。一发怒的时候脑子发嗡，糊涂了，理性不清楚了，我马上就是当机立断就要回应，我怎么还有选择的空间和选择的余地呢？不可能。我知道有人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了，是不是？还迟延发怒，我要发泄怒气，马上就发泄，那叫痛快，那叫爽。那很多人这样想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过去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在亚当里就是这样，他骂我，我马上骂回去，他发个 email 过来，我马上发过去，叫痛快。我怎么可能还迟延发脾气，还要想一想，我用选择一选择二，不可能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亚当里头我们不可能，在基督里是可能的。为什么是可能的？我们肉体没有这个能力去面对怒气。你知道中国的著名的文人鲁迅讲过一句话是什么？鲁迅说，我的灵魂里头充满着毒气和鬼气。这鲁迅讲的，鲁迅说，我灵魂里充满怒气、毒气和鬼气。他说我憎恶他，我想驱除他，可是我不能。鲁迅做不到，哎，我想我也做不到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能做到，你的灵魂中充满了鬼气、毒气。鲁迅一生都没走出来，可以这么说，是个了不起的文人，可这种黑暗一直是缠裹他。我们面对怒气时，我们没有这种力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这种力量怎么办？这是最后一点最重要的，这是圣经引导我们回到神的面前。你的灵魂没有力量，你需要神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。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大的问题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太功利了，很多时候我们信仰太功利了。我生病了，我来祷告祷告，弟兄姐妹当然可以祷告。我家中过不去了，我来祷告祷告。我工作没有了，我来祷告祷告。我的孩子不顺服，我祷告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祷告是对的，应该到神面前来祷告，但不是说有了问题才来祷告，我生气了才来祷告，在生气的时候来自负怒气很难呐，弟兄姐妹，在生气的时候再自负怒气是相当困难的，很难的。怎么办？从根本找出，根本地方在什么地方？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道路当中，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一种观念，在我们心目中，上帝就是个仆人，好仆人，随叫随到，我发出的指令，他一定要遵行。他如果不遵行我的命令，不按照我的方式去做，我不知道教会去敬拜你，我不奉献，我不敬拜你，我以后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们就把上帝当成一个仆人， 我们认为我们生活中需要一位仆人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，我们生活都挺好的。我生活一切很好的时候，一个仆人不要打扰我，我挺好。我有问题的时候，上帝仆人过来帮助我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。我有问题到庙里烧烧香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对不起了。把耶稣看成一个羊菩萨，教会看成庙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观念，是救人里面一个观念。基督福音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当中，你需要的不是一个仆人，你需要的是一位君王。我年龄越是长大，我的生命越是越天天长大的时候，我的明白越来越多。我五十，我可以知天命了。是什么天命？我明白，我生活当中不是需要一个仆人就帮我解决问题的，不是的。你过去没有工作的时候，老仆人给了你一个工作，问你解决了吗？没有啊。过去我没有太太，我找了一个太太，问你解决了吗？没有啊。我的孩子上了更好的学校，上了好的学校，问你解决了没有啊？你生活当中需要的不是一个老仆人，你需要是一位君王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这个君王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他要掌管你。你的里面是一个版图，我这个版图是乱七八糟的，各种声音都有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拿刀子跟他拼，拿话语跟他打。我们生活里面各种怒气都有，我们的版图里面需要一位君王，而耶稣基督的君王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不需要一个仆人，你以为你需要一个仆人，你更需要的是一个君王。君王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掌管你，这个君王给你智慧，君王在你的里头来掌管你。因为靠近这个君王，你的爱越多，你的宽容越多，你的智慧越多。你远离上帝，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多少智慧。圣经上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？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，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啊？我们试过了，什么叫智慧？从神来的智慧跟从人来的智慧不一样。以前在中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宣道，有一个修道士，有修院。你看过去有修院的，那个有一个修道士，修道士有一天，这个修道士是个年轻的修道士，修道士啊，聪明，博览群书，喜欢思考，他常常提出很多好的问题，他喜欢跟那些智慧的人、聪明人在一起谈话，所谓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啊。我们中间很多有智慧的人都知道，你喜欢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 是不是？你跟那些讲话讲不清楚、逻辑思维混乱的人一谈话，你心中就很累，是不是这样的人？那这个修士就是这种人，他常常跟他其他的那些修士们吵架、生气。为什么生气呢？他觉得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懂，他跟他们生气。有一天他到街上去买柴，你看中世纪的时候，他买柴回来。他买柴回来的中途当中，来到一个溪水旁，他坐下来休息，把柴一堆柴就放在这个路旁。哎，这时候山上一个猴子下来了，一个猴子拿到他这个从他这个柴捆里头抽出一根柴，然后呢走到这个修道士的面前递给这个修道士。哎，修道士觉得哎好滑稽哦，这个小猴子不怕我，他还把一个柴来递给我，他觉得很滑稽。哎，他再试试看，他说。他的那个柴上面还有外衣披在那个柴上面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小猴子啊，你去把那个外衣也拿给我，你刚才不是拿了一根柴吗？你现在把那个外衣也拿给我，去拿去了。小猴子去了，又拿了一根柴，又走回来，又交给他。他说我给你就拿衣服，他又拿一根柴。哎，这个时候这个修道士哈哈大笑，这猴子好逗啊，这猴子很有趣啊，他一点不生气。他回来以后告诉这个修道院的院长，他说我路上有个骑士啊，猴子都逗人，都可爱。老院长问他一句话，他说我问你啊，为什么你跟你的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讲的话他们不懂的时候，你觉得他们蠢，觉得他们笨，你就发怒呢？为什么猴子也不懂也不明白，你反而觉得很逗呢？哎，这个修士觉得这话中有话，他说老院长你帮助我，到底什么问题？老院长说，你跟你的兄弟在一起会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是人，你也有智慧，他也有智慧，人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之间就会碰撞的。你觉得你智慧比他高一点，你就看不起他，觉得他不理解你，他不懂你。但猴子呢，你知道不是同一个层次的，你在这儿，猴子在这儿，你不需要跟他生气的。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跟人家生气？为什么？我的智慧跟你的智慧是同一个层次的，但是我认为我的智慧比你智慧高，我的想法比你想法好，为什么不听我的？我的计划比你计划好，为什么不听我的？我们其实同一个层次的智慧，但什么样的智慧才能包容呢？从天上来的智慧，上帝的智慧，就像个人的智慧一样，我们的智慧就像猴子智慧一样。你用神的智慧来看人的那一小智慧，你就能包容他了。你能包容个猴子，但是为什么不能包容弟兄呢？因为你的智慧比猴子高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里面。有一次我在吃饭的时候，我谈到这个问题，正好一个苍蝇来了。哎，这个苍蝇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从哪儿进来的。哎呀，附到我脸上，啊，附到我头上，啊，又会附到菜上，啊，真恶心啊！又会在窗上，嗯，飞来不是，飞来飞去的。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：他如果哈、啊、这个苍蝇要是我的话，你气不气啊？我那我会气死了我，这么烦我是不是？你干涉我的方便啊，你耽误我的时间啊，让我不愉快啊。但是为什么跟苍蝇不生气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跟苍蝇不生气啊？你的智慧比他要高很多的智慧，弟兄姐妹。当基督的智慧在你的心中掌权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智慧，你就知道怎么去宽待别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需要神，需要神的智慧在我们的里头，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，神的刚强在我们的里头。当我们真的有神的智慧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就可能包容那些干犯我们的人。对方开快车，弟兄姐妹，他 cut in， 他不一定要欺负你啊。他可能他们家孩子有急事，他可能要赶去开会，他不一定要气你的，是不是？你的老板没有及时给你回 email， 不一定是小看你啊，不一定是不理你不甩你啊，他可能是忘了，他可能说有点考虑一些问题呢，是不是？如果对方有些事情让你不知道，你老板让你事情不知道，或者配偶有些事情让你不知道，他不一定会气你啊，他可能想不想你卷入这些事情当中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对方父母来到这儿来管这管那儿，他不一定要控制你的家庭啊，他是想爱，想帮一把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个爱啊。所以当你有上帝的智慧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就能包容这些不一样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弟兄姐妹，对付怒气这五步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这五步怒气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一个，我承认我面对我有怒气的问题，怒气是我里面的敌人，不要小看他。第二个，我知道我要挖根，生气有导火线，但是根在哪儿？第三，我深信我选择，我深信可以不犯罪，我可以选择神的道路，让神得喜悦。第四，我倾听，我慢慢说，我不要马上回应，我要迟缓一点，神给我智慧。第四个，我祷告，我顺服基督，你是我的智慧，基督不在你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靠肉体对付肉体，你气死了，生活中没有喜乐。我最后再劝弟兄姐妹，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位仆人，这个仆人听我的话，把一切的事情给摆平，我有求的他就回应我，帮助我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个仆人，但是圣经上说错了，你需要一位君王，耶稣基督大君王，他来治理你内在的版图，治理你内在的国度，他是生命的君王，他治理你的生命。你离神有多远，弟兄姐妹，你离爱有多远，怒气在你里头就像一个碉堡一样，就像一个盘根错节的大树一样，你挖不掉它的根，它伤害你，伤害你的家人，伤害你神的关系，你救人的生命啊，永远也摆脱不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成为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，怒气在我们身上慢慢的消失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话语释放我们，你的话语光照我们，你的话语刚强我们，让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，让我们不含怒到日落，不给魔鬼留地步，让我们活出基督的荣美，或者基督的温柔，或者基督的喜乐，或者基督的平安，或者基督的智慧和能力。愿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被彰显伟大，愿这个教会能荣耀你，见证你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